是假如呢跟徐部地他们说法不是说的好的，往的前头前边都有一个来源，你懂得了，这就是经文上它有个脉络，脉络就是我们现在身上的这个血管子，它给哪通到哪，你讲到后头往到前头，你那个脉络不通了。释迦世尊跟须菩提人家说法他都有个根据，前边说过的再跟着说，他不能说到后头往到前头。我们要用这个功，要把它一理研究了再研究个数，要读诵几经，我们经文读书。我前天不是劝诸位吗，你们没有学没有听金刚经吗，诵经啊，你那诵金刚经求般若智慧了，结果不是只求福报，他这么他不懂道理嘛，不要诵经的诵经的福报，带的都是福德，他不懂道理嘛，不是功德。你懂得道理一再诵，随文作观，那就是观照般若，那你所得到的利益就是功德啊！不要懈惰乱，不要懈怠放逸，要好好的用功啊！这个释迦世尊赞叹他：“你讲的对，你讲的对，如是如是。”或者说我也如是，你也如是，我讲的道理跟你讲的道理一样一样。这底下呢，释迦世尊在推开的时候，若复有人待闻是经，不经不悟不畏，当知世人甚为稀有了。玄表说了，信心行径即生实相，能以利一切诸相即名诸佛。那么这个利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这个人就是有信心清净即生实相来的，实相般若显现这个人，恐怕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够不上来，生了退心来，释迦如来就推开来说，不一定要心心清净生了实相，这个人才成就第一修功德。假如这个人他只要有信心就可以，怎么个信法呢？他听到金刚经啊，不惊不怖不畏，这个三句本来是一个意思，惊是惊异，不是恐怖，畏是畏惧。那么把它配开来讲呢，金刚经上的三空之理，他听见我空之理啊不惊异，听见法空之理啊不恐怖，听见空空之理不畏惧，这就是完全相信完全接受。这个功德我们现在都有，我们听金刚经管你知道多知道少，谁也没有对于这个金刚经道理有怀疑啊，就是不惊不怖不畏。那这个人呢，已经就是甚为稀有了。你一做这个金刚经的名，叫你奉行受持，那个道理一样。这个第一般若蜜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先消这个第一这两个问。这个六度波罗蜜啊，前五度如蟒，波罗如刀。这个前边五度修行啊，都像那个瞎子走路，如蟒，蟒是没有眼睛的瞎子。刀是个刀师，一个睁眼的人来引导到他，他才能走到正路上。要是大修前五度，不修这个第六度了，不修般若度了，你所修的福德都落于人天福报。你本来修的是大乘五度法门嘛，但是你不能般若蜜，你到不了彼岸。有个什么，你都变成有肉的福报了吗？必须得有般若度给你引导，才能般若蜜，才能到达彼岸。 所以这个般若度为第一度。这个佛教跟外道大比呢，外道这个前五度跟外道相共的，但是外道没有第六度，没有般若度。不是外道也讲不是，他也阐释法，他也讲他的外道经，说他的外道法嘛，他很精进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持见外道有外道的见嘛，忍辱外道讲忍辱，精进外道也很精进的，禅定外道也打坐嘛。这个前五度与外道相共，但是呢，外道没有这个般若度，外道也求智慧。他求的邪知邪见，不是正知正见，不是正知正见，不是般若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个第一般若蜜，就是赞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。赞叹般若波罗蜜，还是为你不了解的人跟你说嘛。实际呢，他当体即空，即非第一般若蜜。俺二弟讲了，不是假有其名，实名第一般若蜜。俺三弟讲了，就是即空即假，是中道第一般若蜜。那么你这一个人，他怎么样听到《金刚经》，他不请步步不跪的，他一定明白了这个第一般若蜜的道理。也明白了即非第一般若蜜实名地这个道理，他都明白，所以他听了很相信。虽然信心还没有清净，还没生实相来，但是他不惊异，不恐怖，不畏惧，那这个人就是稀有功德了。这下边再接着说，推广到玉都这里，把这个课文再看一看。即三，如来应许正实，印证他，许可他，再加以解释，再分两科，更一正于印证，就是说他讲的如是如是了。第二是正其转实，正文起来转记加以解释。这下边讲究这个五山课下雷鸣于度，这就讲到现在讲到忍辱度这个经文上了。再分两课，即以雷鸣忍度，比雷，雷是比作这个般若波罗蜜说，而说明这个忍辱度。再分两课，更以正命，正以雷鸣啊，更而因是正实。先讲这个第一课正以雷鸣，说了这个第一般若蜜即非的是下边比雷，再说到忍辱度，再看到经文。须菩提，忍辱般若蜜啊，如来说非忍辱般若蜜，是名忍辱般若蜜。这个更而可下嘛，因事来证实了，因出事实来证实。再不两个，心意相因，即是相续的因证最近的事情。行而略因，原是简略的因证一下过去很远的一个事实。这个基尔总结一切啊，现在先讲这个正义雷鸣。这个佛说的第一般若蜜即非第二十名般若，说忍辱度也是这个样子的。按这个世俗的，按假的说，应该是有个忍辱般若蜜。忍是能忍之心，如是说忍之境。能忍的心，我能忍，外边有个侮辱我的境界，或是这个人骂了我，或是这个人打了我， 或者这个人这么样嫉妒障碍了我，这都是侮辱我，侮辱我能忍，要修忍辱度。按这个假地上是有这个忍辱度，按真地上按空地上讲呢，可即非忍辱波罗蜜。因为要修六度法门都得三忍体空，那边没有能忍之心，外边没有说如的说忍之境，中间呢也没有打我害我的这些事项，三论体空，他就即非忍辱波罗蜜，这才合到中道，叫做即空即假，使命忍辱波罗蜜。这底下在印证这个事实来证明，印证释迦世尊他是先引他最近的一个事儿，说得很详细。兄弟，如我昔为国力王，各界身体啊，我与尔时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个前边一再说要远离一切相，就是要远离这个实相。不远离实相啊，你这个忍辱度就修不来。你修波罗度更不能带到实相般若。拿自己做个证明，昔是往昔过去，我遇见一个国力王，国力王是梵语，反正中国话就是极恶的王，他勾结我的身体，这个要看那个心印说他印证的有，印证的就是涅槃经上的，他大涅槃经上有详细的记载。释迦世尊没有成佛之前，他在那儿修行用功的时候，遇见这么一个极恶的怪王。这个极恶的怪王啊，赶到这个天气好的时候，百花开放的时候，他带着他的宫女嘛上山上去游玩，游玩了一个时间，这个怪王疲乏了，他坐那个地方冲灯睡个小觉。这宫女一看见怪王睡着了，大家好自由了，这就散开个人去走自己的玩耍的地方。哎，有人发现这个山洞里边住一个修行人，哦，大家都去跑去看，看完这个修行的这个人嘛，就一看，竟是年轻的女子，穿的衣服这么样，考究这么样漂亮。就给他们讲开始，你们不要去贪心，不要认为你们年轻是吧，在王宫里面享福，这个都是无常的。来讲这怪王啊，从那个灯醒了，一宫女都到哪去了呢？这就心里头就发脾气，发脾气找到宫女就要骂宫女了。啊，一看宫女那个山洞口上围着，围着干什么？里边也有一个打坐修行一个人，年纪很轻。那怪王更气，说你是个什么人，你这么引诱我的女人？这个仙人就跟他辩论了，他说我没有贪欲心呐，我怎么引诱你的女人呢？啊，你没有贪欲心呐，你证了阿罗汉果了吗？你证了三果了吗？哎，你没有，没有，你这么说你没有贪欲心。很多修行的仙人呢，他不吃阳火食，前面跟他练气吃水果，他遇见这个贪欲的境界，他动贪欲心的。你这么敢说你没有贪欲心呢？这个修行人就跟他辩论的，说这个断这个贪欲心呢，不在这个夫妻食果，并不是他在那练气，在吃水果，不吃人家阳火食，就能降伏贪欲心。降伏贪欲心呢， 完全在修无常观，修不净观。那观王根本是呆气，不听他的开始嘛。就说你毁谤别人呢、啊，你这个人就有这个，好像是这个嗔恨心。他说我没有嗔恨心，我也没有嫉妒心，我只怕毁谤人了，我是按道理讲道理。啊，你没有嗔恨心，可什么证明？你说是我是持戒的人吗？我绝对不打妄语吗？你什么叫个戒？他说忍辱就是戒啊。这一说，怪王有了办法，你忍辱就是戒。那么我得试验试验你，你能忍不能忍？能忍我才证明你是个持戒的人。他手里提了一把宝剑，一看这外边都给他割掉一个，割掉一个，这个面容啊，面不改色，丝毫不动念头。这大臣呢，跟着他俩都劝说，这是个大事，是个大菩萨，不可以。嚯、哦，这怪我前头吧，你怎么知道是大事？我再试试看，把鼻子给他割掉，于是把手给他截掉，把脚给他截。耳目手足叫节节之节，一节一节的给他斩断。斩断这个修行的这个人，他没有动念头。十大天王在这护法，发了脾气了。于是啊，飞沙走石，天地变色。这个怪王害了怕了，恶人他也最怕比他还恶的了。他害了怕了，一定是这个修行人发了脾气，他不晓得四大天王发了脾气，于是他就跪下来求忏悔了。哎呀，说我错了，你要饶了我吧。他说我没有动嗔恨心，你把我节节止戒，我也没有动嗔恨，我没有动嗔恨就证明我见了你的隐忍，我没动他于心。我现在同你发个愿，假如我要动了一念嗔恨心了，你斩断我这个手足而臂不复原；要是我一念嗔恨心不动了，我的手足而臂都马上就复原。于是啊，发了这个愿，当时手脚而臂都复了原，都复了原。这个怪王更佩服这是个带道人了，那么于是更要给他磕头求忏悔了。他说我将来我要是成佛那一天，我最先渡你，我决定不会动嗔恨，绝不会跟你结冤仇，我还愿意跟你结好缘。我说释迦牟尼佛成了佛，渡无比丘第一个教尘儒就是这个齐国王，就是这个国力王转生的，最先渡他。那么这个公案不说了，把这个故事讲过去了，讲过去了，这个地方就证明这个忍辱波罗蜜是个什么功夫。遇见这个饥饿的国力王，他在裹挟我的身体啊，我那个时候没有我等实相。何以故呢？我与往昔节节之节是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生嗔恨。用功一定要离一切相用功，修忍辱度也要离开一切相修忍辱度。那个国力王裹挟我的身体时候，我没有我等思想，我假如要有我等思想，我就要动嗔恨心了。你简直一点理由没有，你来残害我吗？兄弟，又念过去，又念着意念回想，这个念过去劫中与五百世着忍辱仙人，这个仙人不执着外道讲，还是修佛道的，因为佛不出世嘛，世间上尊称的仙人叫忍辱仙人，已经有五百世，就是一生一世五百生做这个忍辱仙人。与尔所是，尔所两个字前面有，就是尔所恒河沙数那个地方有尔所的两字，尔所就执着上文那个五百世，以那么多的事，这尔所以那么多，就是那五百世。 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我只不但国内往国际，我的身体我没有我等十相啊，在过去500世我就没有这10个相。是故须菩提啊，菩萨应力一切相法号能堕落3秒3菩提心，这把它解，印证自己的公案故事来做个证明，证明你这个菩萨应力一切相法这个无上菩提之心。我到堕落三昧无上等觉了，就是无上菩提之心了。你发无上菩提之心不容易发，你发了你还要离一切相。是故不应住塞生心，不应住生相为说法生心。缘结结到那个第10分，你应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你要离一切，那是行布施度。你不应住塞布施，不应住生相为说法布施。紧接接到那个第10分吧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个地方不应住塞生心，不应住生相为说法心。应什么无所住心，那个第10分最后一句接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是说金刚经的精心金刚经验吗？画了几个字意识一点不画，应什么无所住心，前面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地方接到应什么无所住心。我们用功不是说不生心，生心不去住相，远离一切相。远离什么相？远离六尘之相。我们把这个经文研究好，经文要读熟，文熟意熟，你还要用功修行。我们这个金刚经说的都是高深的道理了，这个诸位同学呢要去发乎上师待乎中啊。我们同学的跟同学的随便说话抬举这杠子就放不下，这就要大吵着闹意见。
不须菩提，菩萨应力一切相法号能堕落3秒3菩提心，不应住塞生心，不应住生相为说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为虚住。这一段经文前天也讲过，今天再重新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总结的问题要紧。讲这个第一波罗蜜啊，要理想，恐怕我们呢又偏到那个空的一方面了。在瑞命其余的这个五度，其余的五度没有说，先说个忍辱度。因为忍辱度要靠脚踏实地的功夫，这个光看空力是不行的。你这也空那也空，一切都空了，欲将隔离往各界身体空不空了，这个要脚踏实地用功。所以研究金刚经偏到空的一方面了，这就口中说空，行在用中，直接啊误导自己，同时讲给问题误别人。金刚经它不讲偏到这个偏空之理那一边，单讲空的，要讲这个事实上空掉。国内王国际身体他这么不生心不动念了，他没有我等实相，离了这个我等实相，离了要是没有那个没有个叫做动嗔恨嘛，他没有动嗔恨就证明他没有我等实相。不但是遇见国内王那个时候就没有我等实相，在过去推到前生前世500世做忍辱仙人，这个实相他都离开，这功夫很着了就成就了。这第一再总结一下呢， 持股须菩提菩萨应力一切相，法华能度众生。应力一切相就是离这个我等实相了。很多前边的讲了，就是我执的实相、法执的实相、空执的实相，统统要远离开。统统要远离开了，不是落到空那一方面，要发我能走了三藐三菩提心，发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就是要成佛的这个心。发这个成佛的心怎么样呢？要普度一切众生。普度一切众生怎么度法呢？要行布施。所以这要接到了，不应主三生心，不应主生相为佛法生心。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凡夫的心，它给哪生起来了？对境生心。你生个心呐、啊，都是对着外边的心，外边的境界，心外边的境界就是六尘，三生相为佛法。不应该对着三境生心，也不应该对着生相为佛法生心。那么应该怎么样呢？应生一个无所住心。这个对着前文说，就是那个第十分呢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换了文字，没有换意识，意力没有换，这应生一个无所住心，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发菩提心？很难得发了，发起来了，为什么不可以住？我们要度众生，这个心也很难发，要度众生为什么不可以住？我们发个布施心，这个心很发，因为你若有所住即为非住，你的真心已经走动了。你若有所住就是妄想心，即为非住，不是安住真心了。你前边我的问题，云何降伏其妄心，云何安住其真心嘛？安住真心怎么安住呢？你去行布施，不要住相。怎么样生个心？生个心而无住，不住而生心，这个样就对了。这个应生一个无所住心，就是要离一切相，法我都做了证明了。法就是法生嘛，法生一个菩提心，要离一切相，离一切相就是不住嘛。这是终结前文，住心无住。我们学大乘佛法，尤其是学的《金刚经》，我们的心应该讲是这么样生，要度一切众生，要去行布施，但是不许住相，这样子妄心也降伏了，真心也安住了。不然你的真心不能安住，真心不能安住就是妄心不能降伏。是故复说菩萨心不应住三不施，一时之故复说，你是个菩萨心，你要是个凡夫心呢？凡夫心他根本还不要布施，他要布施在住相。二乘人根本不要布施，他不要度众生嘛。那么你是个菩萨吗？你是个菩萨，你是个大乘弟子，你应该发个菩萨心。发个布施心就得行布施，行布施你不要住啊。所以终结前文不应住三布施，这个结的圆嘛，就结到那个第十分上。不应住三布施，包括那个不住生相为佛法布施，这说一句就有了。因为跟着最近嘛，不住三生心，不出生相为说法生心。那个前文上第十分的不出三不是，不出生相为说法不是，这所有个不出三不是，连那个不出 声响尾错发，那个五尘二性不是都有了，包含有了。取不得菩萨为利益，一切众生不要如是不是，这是辗转复议的过程。这个无始了，他这个第四十分又无大苦了，这个第十分就是悔祸，前边所说的这个语言悔祸前语，再是两苦，即一嘛正于悔祸，第二嘛是简实复议，要有所意怀的是简实复议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，且众生不应如是不是。